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穿越圣经，带你回归圣经。我是唐曼。小孩子喜欢问大人问题，分分钟能用十万个为什么把没有耐心的大人问到原地爆炸。刚信主的时候，我的心里也有十万个为什么，其中一个就是，为什么神拯救人要用道成肉身被钉十架这么费劲的办法。神想让人相信他，直接向人显现不就行了吗？渐渐的，我才明白，圣洁的神不可能与污秽的罪人相交，有罪的人也不可能自己把自己的罪污洗白，更不可能有什么办法自己去到神那里。圣子耶稣是神主动的差遣，并且他自己是甘心乐意做替罪羔羊，以无罪的生命替罪人死，做罪人的赎价。所以唯有他的血有洁罪的功效，借着这位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作为重保，人也才能与神修复关系，进入圣洁神的所在，就是天国。因此基督信仰的核心是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相信并接受主耶稣是为我这个罪人而死，并且为我这个罪人从死里复活。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。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穿越圣经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，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约翰一书三章一到四节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约翰一书三章一到四节，经文说：你看，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因未曾认识他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凡像他有这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凡犯罪的，就是违背律法，违背律法就是罪。读完这段经文，或许有人会发出疑问，说了，神的儿女我是，你也是，人说神的儿女啊，是有点不同的，不知道是怎么样的呢？好，约翰在第三章首先就指出啊，我们是神家的人，是神的儿女。那么接着约翰指出，我们会反映神的属性。那么这章其余的部分呢，他又指出，当我们越来越像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胜过罪恶，彼此相爱，并且在神面前呢坦然无惧。约翰指出，得称神的儿女是很宝贵的一回事儿。我们既然是信徒，我们的价值啊就在于神他爱我们，并称我们是他的儿女。我们不需要等到遥远的将来，我们现在啊就已经是神的儿女了， 那么因此我们要活出耶稣的样式。可能有人还会说了，主若显现，我会更像我的恩主，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。那么根据罗马书的8章29节经文的教导，基督徒的生命呢，实际上啊是越来越像基督的一个过程啊，这个过程它会持续的下去，直到我们跟主来去面对面的来相见，这个终极的目标可以来推动我们洁净自己，脱离罪恶。那么洁净自己的意思就是在道德上保持正直，不被罪所败坏。神他要来洁净我们，但是呢我们必须尽自己的本分，在行动上来去配合。提摩太前书5章22节保罗说，给人行按手的礼，不要急促，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，要保守自己清洁。雅各书4章第8节雅各说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，心怀二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。彼得前书1章22节彼得说，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，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，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。你看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犯罪和活在罪中他们是有分别的，即使最忠心的信徒偶尔他们也会犯罪，但他们呢不会因恋慕罪恶而故意来犯罪，犯了罪的信徒他们会后悔，会认罪，会寻求赦免。那么相反的，活在罪中的人，他们不会为自己所做过的事来去后悔，也不会认罪的，当然也不能够来得蒙赦免了。那么这些人不管声称自己有什么样的宗教信仰，他们都是抵挡神的。根据圣经的记载，你不可能既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，又做一个体贴肉体的基督徒，这是完全不可能的。我很担心有太多的人，他们口口声声地说，我真爱神，我有侍奉神，他真是一位奇妙的神，这看起来呢很虔诚，但却没有和神有亲密的关系。因为保罗在罗马书的8章6到7节他说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。你看保罗很明确地说了，在神颁布律法之前已经有罪了，但是不是过犯。约翰在这里说，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，违背律法就是罪。保罗在罗马书的4章15节他说，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，但还是罪。因为在罗马书的5章12节保罗说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亚当里是有罪的，他的罪啊就成了我们的罪了。罗马书的5章13节保罗说，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，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。人不顺服神，那么尽管如此却不算违背律法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颁布律法。那么接着罗马书的5章14节保罗说，然而从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了王，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，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。他们有罪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都是罪人。以赛亚书53章6节就真切地描绘了所有未得救的人。经文说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你看每一个人都是偏行己路的，而偏行己路啊就是我们一生的一个写照。那么请问你的问题在哪里呢？我的问题又是什么呢？原来答案就是我们都偏行己路。摇篮里的小婴孩扯着嗓门尖叫，那么这个小家伙他有什么问题呢？他要偏行己路。你看这是我们与生俱来悖逆神的一个本性，但是神的儿女啊要重生，要来归向神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约翰一书3章5到7节。
纵横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约翰一书三章五节，经文说：“你们知道主曾显现，是要除掉人的罪，在他并没有罪。”你看，只有主耶稣可以除掉世人的罪，这是他降世的一个目的。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记载，施洗约翰他说：“看那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”你看，基督要来担当罪人的刑罚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经文说：“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”基督他为世人的罪来去舍命。那么现在呢，约翰在他的书信里边就指出基督能够挪去基督徒犯罪的一个习性。那么根据约翰一书二章二节的教导，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他就舍命成了赎罪祭了，他就为我们付上了罪的刑罚，他的舍命啊，也救我们脱离了罪的权势。约翰说在他并没有罪，那么也可以翻译作他是没有罪的。基督他的死是为人来去赎罪的，他就成了我们的赎罪祭了，而他是没有罪的。那么正如旧约立位祭司要献上没有瑕疵的祭牲一样，那么因此基督他能够除去我们的罪，赐给我们能力来脱去犯罪的恶习，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好让我们呢能够为主来去活。他并没有罪，意思就是耶稣虽然具有完整的人性，但是呢他却没有罪。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，保罗说：“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”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经文记载说：“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”你看，这是约翰一书他所要表达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督论。那么约翰在这封书信里边所表达的基督论呢，就包括以下的几点了。第一，就是自在永在；第二，是道成肉身；第三，神的儿子；第四，基督；第五，得救的唯一根据；第六，赐圣灵给教会；第七，将再次降临；第八，中保；第九，成了挽回祭。好，一个基督徒不能够不断的来犯罪，因为这就等于他完全否定了主耶稣到世上来的目的了。主曾显现，他是要除掉人的罪的，那么因此不断犯罪就是完全罔顾了他道成肉身的这个目的了。那么同样，基督徒不能够继续的在罪中，因为他们正披戴主耶稣的名字，那么继续的活在罪中啊，这就等于是否认了这个名字了。约翰就指出在他并没有罪。新约圣经主要有三段经文讨论了主耶稣基督他无罪的人性啊，这是其中的一段。彼得也告诉我们说他并没有犯罪，保罗也告诉我们说他并不知罪。那么对主有特别亲密认识的门徒约翰呢，则在这里啊加上他自己的见证，他说在他并没有罪。约翰曾经多次提到读者呢已经有的一些属灵真理的知识啊，并要求他们呢照这些真理啊来去生活。那么在这里呢，他提到的知识与罪的性质是无关的，而是对基督的位格还有工作的认识。他的意思就是，如果他们对这些事儿有正确的看法，那么就会弃绝罪恶。基督曾经显现，为要除掉我们的罪，在基督里面并没有罪。那么这里呢，将基督除掉我们的罪与他本身的无罪就放在一块儿。他来到世上，要将我们的罪啊给除掉。那么新约其他地方就解释说，基督的做法是将罪放在他自己的身上，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，彼得说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，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 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八节经文说，像这样，基督既然一次被显，担当了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并与罪无关，乃是为拯救他们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一到十二节经文说，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，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，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，与强盛的均分如物，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，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，他却担当多人的罪，又为罪犯代求。你看，在除掉我们的罪的时候呢，他自己则是全然无罪的。那么在圣经里，耶稣的无罪呢，大半是在讲他救赎之功时啊，顺便提到的。那么约翰呢，则非常强调这一点，既从正面讲他是公义的，他是洁净的，那么又从负面讲，就是在他里面没有罪。每一次约翰都使用动词是，因为基督的无罪呢，不仅是在他的先存时期，或是在他肉身的时候，或是现今他在天上的光景，而且呢，是他的本质和永恒的一个特性。好，约翰一书三章六节，约翰说，凡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，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，也未曾认识他。那么希腊语犯罪这个动词的现在时态呢，就表示不断的反复的动作啊，是指啊，习惯性的不断的反复的去犯相同的罪，而不是偶然犯的过失。如果一边自称是基督徒，一边呢又继续的犯习惯性的罪，那么这就等于啊，否认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所成就的事工了。耶稣道成肉身，背负十字架，正是为了把我们从罪恶中给解救出来，这才是最伟大而激动人心的一个解放。罗马书八章二节，保罗说，因为此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那么凡在主里面和罪断绝的人呢，就能够享有真正的得救和解放的喜悦了。经文说，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，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，也未曾认识他。那么这节经文就把真信徒和那些从未重生得救的人呢，来做一个对比了。毫无疑问，真信徒不会不断的犯罪。约翰在这里所说的不是个别的犯罪事件，而是持续的惯性的一种行为。那么这节经文呢，也不表示基督徒啊，一犯罪他们就会失去救恩，不是。这里所表示的是，当一个人惯性的去犯罪的时候，就可以断定他其实并没有重生。好，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自然就是，怎么样才算是惯性的犯罪呢？要犯多少次罪才会成为典型的行为呢？约翰呢，他并没有提供答案。那么相反的，他要每一位信徒啊，自我来警惕，并要基督徒自己来负上举证的一个责任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约翰说，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。那么这是指你的新的生命啊，使你不犯罪啊，不再在罪中来去享乐了。有位学者他曾经这样来说，他说，基督是全然无罪的，因他的恩典，他为我们呢就成为有罪的，好让我们能够和上帝啊来去和好，好让圣灵能够住在基督徒的心里。我们的新生命啊，就是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。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了，那么这个新的生命啊，他不会附和老我来去犯罪。在基督里的基督徒不会犯罪，那是因为他们不是活在罪中。罪人随时都活在罪中，但神的儿女啊，他们有新的生命，就不会犯罪。 路加福音15章11到32节记载了浪子的比喻啊，描述的呢很贴切。只有猪才喜欢住在猪圈中，儿子是不喜欢住在那里的。有人会说了，可是这个儿子混到猪圈里边去了呀。没错，他的确落魄到住在猪圈里头，但是请注意啊，他离开猪圈了。神的儿女可能会落到猪圈里，但是呢他一定会离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天父的儿女，他像他的天父，他的天父是公义的，那么儿子也要来过公义的生活。神他赐给我们能力，能够摆脱罪恶的恶习，这就是约翰在这里他所教导的。他说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。你若现在猪圈中，那是你要顺着老我去行。如果你要留在猪圈中，你就绝对不是神的儿女了。如果你享受最终之乐，你就不是神的儿女了，因为神的儿女啊，他们有天父的性情。不久前，我收到一个年轻人他的来信，信的内容啊，正好可以解释我所说的重点儿。年轻人在信中，他就说了，他说，我有一个很棘手的问题，要来向你请教，希望你能够帮助我，我已经走投无路了，虽然心中有过疑惑，但是我知道我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。当你知道我是一个同性恋者，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。也许你会认为我对永生的确据是一个假象，但是我不是这样。我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得救了，但是有一阵子我失去了救恩之乐。我很想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，我从来没有这么痛苦过。好，这个年轻人的来信呢，看来还有希望，因为他说他是一个同性恋，他很痛苦，他没有喜乐，他没有平安，他当然不会有的。我不去质疑他是不是神的儿女，但是呢，我有话要对他来说，也对和他有同样处境的人来说。亲爱的朋友，神可以救你脱离这样的处境，你要向神祈求，求神在你的生命中啊，来赐下平安还有喜乐。如果你是神的儿女，你就不会继续地活在罪中。有人说啊，同性恋呢只是一种生活方式罢了。那么这种说法大错特错。神说同性恋是罪，神还说他可以救这些人。那么陷入同性恋的人可能是身心有些异常。如果你去请教心理医生，那么你一定要去找基督徒的心理医生。不然不信主的一生呢，会把你推到深渊中，使你永远无法脱身的。神他有能力也愿意救你，因为你是他的儿女。圣经说得很清楚，只要信，那么就必定得救。约翰一书3章7节，约翰说，小子们呢，不要被人诱惑，行义的才是义人，正如主是义的一样。小子们呢，那么这个称呼呢，就表示约翰呢，他是对神的儿女来说话，而不是对世人所说话。他说，小子们呢，不要被人诱惑，行义的才是义人，正如主是义的一样。那么这样才能够显明是神的儿女。住在主里面的，不单是指你的身份，你是在基督里有一个身份，这个身份呢，永远不会受到干扰。但是呢，还有一个很实际的条件，如果你跟神有亲密的关系，又有服侍，那么你就要来离弃罪了。有一位年轻人，他曾经对我来说，他说，麦基牧师啊，我一直是你的听众，相信你能够帮助我。我是酗酒的，几年前我信主了，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呢，我戒了酒，但现在呀，我又酗酒了，我真恨我自己。这是一个相貌堂堂的年轻人，他曾经是一个高级干部，在我面前边说边流泪。他说，我知道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，总有一天我会让我丢了工作。我真不想喝酒，因为我是神的儿女。别说我不是，因为我已经接受了基督了。我今天特别来请教你，我还有救吗？我就回答说，他还有救。如果他有天父的性情，可以确定的就是神不会让他沉溺在罪中。他是我见到的非常不快乐的年轻人，我已经好久没有见过这么不快乐的年轻人了。我对他说，弟兄，每一次你跌倒时，你要记得回到天父的面前，向他去认罪悔改，说你不想再让主蒙羞了。时候到了，他一定会救你的。好，这是别人的故事， 也是每一个承认基督又发现自己啊困在恶习的罪人他们的经历。神有大能能够来救他。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，我年轻的时候啊，神用很特别的方式进到我的生命中。我母亲的娘家很能够喝酒，我父亲没有酒瘾，但是呢他的酒量很大。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来长大，那么自然我也会喝酒。但是感谢神，在我还年轻的时候啊，神他就救了我脱离这个恶习了。我也知道神他一定能够来救你的。你不能够指望上几堂课就能够摆脱这些恶习。你要向神呢来去呼求，并且和神来去亲近。好，诺斯底主义的人呢，他们虽然善于伪称自己有特别的知识，但他们个人的言行却十分的不小心。那么因此呢，约翰就补充说了，他说，小子们呢，不要被人诱惑，行义的才是义人，正如主是义的一样。那么这一点呢，是最清楚不过的了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，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。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说到底，基督徒的生命不是被一堆宗教条文和律法所改变，而是在与神修复关系的过程中被神所改变。因为你亲近谁，就会像谁。人越亲近神，当然就越会有神的性情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我最爱的一本书，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创世纪记载了开始，启示录预言到末了，上帝的计划，万物的创造，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。不是不懂的奇妙，圣经打开我心窍。这本书虽然古老，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。不是不懂。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，虽然古老，给我指引世界通正巧。不是普通的奇妙，圣经打开我心窍。这本书虽然古老，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。不是普